大家好，我是佑文，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支大家很熟悉的精油，叫胡椒薄荷。每次呢，我们在许多的课程上，不管是年轻的啊，还是乐龄的学生，他们都很喜欢，也很熟悉这支胡椒薄荷精油。它一闻，基本上辨识度是非常非常高的。你其实把薄荷精油直接涂在身上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闻到一个草本舒服的一个味道，而且带有点凉凉的感觉。有些人会把胡椒薄荷稀释以后涂抹在，就是用滚珠瓶涂抹在头的附近，它会觉得带来一种提神醒脑的一种冰凉的感受。这就是胡椒薄荷最具有特色的一个味道。胡椒薄荷本身是来自于它的叶片进行蒸馏的，它是属于唇形科的薄荷属，它有许许多多的好朋友，什么什么薄荷的，基本上都是跟它们是有关系的。那胡椒薄荷它的别称也叫做欧薄荷，它是唇形科的草本植物，原本呢是生长在东欧地区，后呢是属于一个到处都很容易显而易见的一个开花植物。胡椒薄荷呢也叫欧薄荷，它事实上是由水薄荷和绿薄荷杂交而成的一个品种，所以它的学名呢会比较特别，会有一个叉叉的那个样子，没有错的，那就是因为它是杂交的关系。那关于学名的一些写的理论，我们在后面会再跟大家做详细的介绍。那薄荷的味道非常非常特别，它是属于一个穿透性凉感，而且带有草本的一个香气。那它呢萃取的情况呢，大部分都是在7月、8月、9月这段时间，也就是太阳比较热的时候，它们生长也会跟着就变得很旺盛。那很旺盛的时候来采集的薄荷呢，取出来的精油呢，成分就会非常非常的不错。那它的萃取率呢，大概70公斤到100公斤的薄荷的叶子啊，大概就可以蒸馏得到了1公斤左右的薄荷精油。以精油的产率来说，它算是相对来讲很高的。你虽然听起来有点夸张，就是100公斤才产1公斤的薄荷精油，可它其实已经在产率来讲，是在很多的精油植物里面算是相对来讲很优秀的。不过这么优秀的胡椒薄荷的产率呢，依然逃不过商人的造假，所以大家在买胡椒薄荷的时候，一定要慎选厂商跟有信誉的品牌。为什么这样讲呢？很多人都觉得，胡椒薄荷它也不贵，它的单价就是几百元而已。那如果有一些厂商包装更小一点，它可能是5毫升的包装的情况下呢，它的单价可能会来得更低一点点。不过，既然是这么平价的一个胡椒薄荷，使用范围也非常广泛，但是呢，商人怎么可能会错过任何有可能赚大钱的机会呢？所以有许多人，他们的厂商买到的这胡椒薄荷会特别特别的凉，甚至会有一种凉到很夸张。我们有学生跟我们形容说，他以前买的薄荷呢，都是那种会超凉，凉到他会不敢涂，涂在鼻子里面会觉得很刺鼻的一个感觉。那当我们就会实际的请他就是试试看不同品牌的胡椒薄荷，他就会觉得感受不太一样。这有些牌子的磨起来一样会有凉凉的感受，但不会有那种超凉超凉。所以有的时候有些学生就会跟我们反映，他们去洗头发的时候，现在很流行那种精油洗发。精油洗发呢，那个就是美容师可能就会问他说，你要用什么样的精油啊？有薰衣草啊，甜橙、薄荷。那他们就想说，我要凉凉的，我就是要加薄荷精油在我的洗发精里面。那他也看到这个就是洗发这个美容师呢，他可能就帮他滴了几滴以后，就搓揉在他的洗发精里面。他说他凉到就觉得整个头皮就是收缩发麻的感觉，没有错的。我跟他说就是觉得你的感觉是对的哦。薄荷它本身的冰凉感是有的，可是呢，它有一部分的薄荷它其实是有所谓的掺杂的问题，他们可能是会用比较便宜的野薄荷精油去混掺了一些薄荷醇的部分，薄荷里面会凉凉的这个东西就叫做薄荷醇，它也称之为薄荷脑。那它事实上我们刚才也提到，它是薄荷跟绿薄荷杂交得到的。那很多自然界中的薄荷的相关的植物其实都有这样类似的成分。那不同的薄荷，它可能里面还会包含一些樟脑啊，或者是异巴胺油醇等等的一些成分在里面。所以呢，它因为带来凉凉的感受，的确它会非常常应用在许多的药物或者是一些保健品上面，像大家常听到的百灵油、绿油精或者是驱风油等等，它其实里面或多或少都有加一些些的这样的薄荷醇的成分。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薄荷醇只是胡椒薄荷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成分哦，所以它事实上是提纯到非常高的叫薄荷醇。那薄荷醇它实际上对神经系统是有一定程度的抑制作用，曾经有一些婴儿在使用过量的时候会引起呼吸停止等等的一些不良反应。那有些人呢会贪图就是呼吸畅通的感觉，它可能会在鼻腔、脸部等等的一些位置涂抹纯的薄荷醇，那这样子就很容易对中枢神经产生一种抑制的一个效果，那这时候很容易造成一定程度的危险。所以在台湾的儿科医学会在2015年的时候呢，就有经过一些讨论以后，就会建议大家在婴幼儿的时候呢，是不要使用这个薄荷醇这一类的，或者是以薄荷醇为主量添加的这些物品，也不要使用在孕妇跟哺乳的妇女，或者是有痉挛病史的一些族群，因为这些薄荷醇或者是类似的物质有可能会引起婴幼儿的癫痫、意识障碍、呼吸抑制等等的一些不良反应。那为什么会有很多的婴幼儿产品会喜欢添加这样的薄荷醇？那什么又叫做类似的物质呢？这边要提醒大家，还有一个跟薄荷醇也很类似的物质叫冰片龙脑，或者是你有时候会听到它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异龙脑，这指的都是同一个物质，一个叫 methanol， 一个叫 benanol， 那一个是所谓的薄荷醇，一个是所谓的冰片。那冰片其实在中药行或者是网络上非常常见，你只要搜寻冰片基本上都可以买到这样的一个物质，它事实上是一个提纯的或者是化学合成的一个单体化合物的结构。那么我们可以从图片上可以看到薄荷醇跟冰片的它的一些化学结构，不过我们今天并没有要讲化学，只是给大家稍微看一下。那这两个物质它其实都可以带来非常强烈的一个冰感的感觉，所以很多市面上的一些产品其实是除了薄荷醇之外，它添加了薄，它会跟你讲说它有加薄荷精油，它还会再额外添加高比例的薄荷醇或者是所谓的冰片这样的一个成分。那当高比例的这样成分之后，它已经失去了天然的意义，所以它会带来非常非常尖锐跟敏感的这种凉感。那有些人其实会非常非常依赖这样的凉感，因为这样的凉感会引起一个叫做冰块效应的一个现象，也就是说它可能会快速的让你的身体得到一种很冰凉的感觉，所以它可以快速的收缩我们的微血管，让我们的微血管收缩的时候呢，我们的很多红肿痛热等等的一些发炎现象就可以获得很大程度的改善。好像你今天这边正在发炎的时候，你敷了一块冰块的确会非常非常的舒服，因为发炎反应最常见的就是这个地方的血管会出现红肿热胀的一个现象，所以它会这边呈现一个发炎的感觉。所以在发炎的肌肤里面，的确你在它的肌肤配方添加少量的薄荷，的确可以达到止痒止痛的一个感受。不过呢，大量的这个冰块效应其实对肌肤或者是身体并不一定是好事。举例来说，当如果你的头非常非常的不舒服的时候，你晚上随手一抓就抓到了胡椒薄荷之类的一个或者是高比例胡椒薄荷的一些滚珠瓶，你就快速的涂在头上。那前阵子因为是春天的节气刚开始，好多人开始有头跟肝胆经络的一些相关问题，他们半夜就真的有涂胡椒薄荷这样的一个滚珠瓶，但隔天早上都会敲讯息给我说，老师为什么我的头很胀痛，我都会第一个就问他，你是不是有胡椒薄荷这样成分的东西，他们说对，老师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当然就会猜得出来，因为到了冬天的时候天气很冷，大家就会稍微避开这样胡椒薄荷的相关产品，可是到了春夏天气开始转热，大家会忍不住拿出胡椒薄荷这样的一些或者是含有高比例薄荷醇冰片的一些成分的一些滚珠瓶或者市售产品，他们滚的当下会觉得很舒服。但是你要想想看，如果你的头正在头昏脑胀，血管在膨胀，或者是因为肩颈酸痛，这些血流需要被代谢的过程当中，血管被你强力的收缩的情况下，那这样的血管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运输血液，所以这时候很多的东西就会堆积在那个地方，自然而然就会让你感觉到头很胀痛很不舒服。所以呢，胡椒薄荷这一类的物质或者是高比例的薄荷醇跟高比例的冰片浓脑，事实上是不建议使用在头痛相关的问题上，它可能在短时间可以让你感觉到获得舒缓的一个现象，但是长时间使用它反而会容易造成你的血流不通顺，进而引发更多的头痛跟肩颈酸痛问题。 那许多的婴幼儿为什么会使用这样的产品呢？是因为有许多的小朋友，他们呢在4个月以前，可能都会有婴幼儿的所谓的肠绞痛的一些相关问题，所以这时候呢，可能就会有一些古法或者阿嬷的配方，就会建议你说用这个东西涂一涂以后，它就会比较舒服。哎，的确，很多妈妈涂完以后发现，真的涂完，她小孩就比较不会哭闹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薄荷醇啊，或者是这些冰片浓脑，它对于神经有抑制的作用，所以简单来说呢，它就会去抑制你的肠胃蠕动，也会抑制你的神经传导，所以就会让你觉得好像比较舒服一点点。但它有没有根本解决你的问题？大家可以思考看看。我们在许多的芳疗处置里面，我们会更希望是处置你真正的根本问题，所以我们才会探讨所谓的体质、经络、筋膜或者是一些肌肉结构相关的议题。但是呢，这种紧急的止痛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对于婴幼儿来说，第一个他可能会产生神经抑制，第二个他其实没办法舒缓小朋友的问题，尤其是小朋友他并不会讲话，他可能只会哭闹，而你觉得停止了他的哭闹，就代表他的问题被解决吗？可能不一定哦，所以呢，这边呢也要再提醒大家，台湾的儿科医学会呢，事实上是有建议不要使用在2岁以下的幼儿，不要对他们使用含有薄荷醇或者是冰片浓脑这一类的相关物品，因为这样子可能会使得小朋友产生了一些呼吸障碍、幼儿癫痫等等相关的问题。那婴幼儿的绞痛呢，我们也会建议大家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成人好好的安抚，必要的时候带去给医生看，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不要随便的使用任何的偏方，或者是这样子的一些具有高度凉感来产生一个神经抑制的一个物品哦。那我们接下来来听听英文老师对于胡椒薄荷的英文介绍。
Hello，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英文老师 Rebecca。今天要介绍胡椒薄荷，英文是 Mentha piperita。piperita 呢是胡椒气味的意思，它在拉丁文里面就有胡椒，像胡椒的意思，就是 pepper-like。Mentha 薄荷，在现在的英文呢，我们是叫 mint，M-I-N-T。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个 Piper 的学名的字，黑胡椒 Piper nigrum。Piper 就是胡椒，胡椒味的，这个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哈。那接下来的 nigrum 在拉丁文里面的意思就是黑，黑色的。这一个用法其实在现在只要是拉丁语系的语言里面，其实都还是可以看到这个用法。比如说，像在西班牙文里面，黑就是 negra，就是从拉丁文过来一样的意思。OK，好，今天就到这边，谢谢，拜拜。
我们接下来就回到了胡椒薄荷的一些化学结构，如同刚刚佑文刚刚提到的，胡椒薄荷其实有高比例的薄荷醇，也就是薄荷脑，在不同的季节采收的时候，它的薄荷脑成分大概是30%到55%左右。另外，它还有高比例的异巴胺油醇，大概是3%到18%左右。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胡椒薄荷的化学成分结构。胡椒薄荷会主要以单萜醇为一个主要的高比例的化学物质，它的单萜醇比例可以高达60%以上，里面可能会就是有我们刚刚讲的 methanol 的薄荷醇，那里面大概可以高达30%到50%，甚至高达55%都是有可能的。另外，它还有所谓的新薄荷醇、异薄荷醇，还有铁品新四醇跟铁品醇等等的一些相关结构，这边都是属于单萜醇的部分，所以你不要小看它，它其实拥有非常多的单萜醇的一些化合物。那另外呢，它还有高比例的单萜酮，它的酮类里面包含了所谓的薄荷酮，占了10%到30%左右。另外呢，还有所谓的异薄荷酮、新薄荷酮、胡椒酮等等。那你看到这么多的酮，你应该也知道了，它的酮的比例呢，均匀来说大概15%到40%。所以呢，这样的比例来说，以一般的精油物质，它的酮类算是偏高的。那这样的东西当然就不适合小朋友高比例的使用，注意我讲的是高比例，也就是说你偶尔擦了一点胡椒薄荷，混合其他的配方，在经过稀释的安全使用情况下，其实胡椒薄荷还是可以用的，还是很安全的。但是我们指的是不要使用单比例添加很高的冰片龙脑这样的物质，或者是不要高比例的胡椒薄荷直接涂在身上，这样的效果跟你将胡椒薄荷和其他精油配在一起以后再稀释使用，事实上意义是不一样的哦，这边要提醒大家，安全使用还是很重要的。 胡椒薄荷的一个轻盈草本的味道，主要是来自于它的单铁烯成分，它里面有所谓的松烯、柠檬烯、还有薄荷烯、香块烯、月桂烯等等的，有非常非常多种，这类比例大概是在 3% 到 8% 左右，所以这也是胡椒薄荷带来一种轻盈草本的一个味道的一个主要来源。它的那种轻盈的味道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单铁烯的成分，它的温和多元抗菌就是来自于它的单铁醇，它的单铁酮则会达到一个很不错的抗菌跟化解的效果。所以的确哦，从化学结构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胡椒薄荷的确对于一些疏通类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呢，如果你有一些好的配方，其实也是可以把呼吸道的配方里面添加少量的胡椒薄荷，以后涂抹在鼻孔内部，但是一定要记得要稀释到安全的比例。你的确在嗅吸的过程当中就会觉得鼻孔里面的血管被收缩，鼻涕黏液被稍微的化解，所以你就觉得呼吸比较畅通，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呢，胡椒薄荷其实非常适合使用在呼吸道，还有我们的肩颈酸痛不舒服，还有皮肤痒等等的一些位置。举例来说，我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用的绿精灵配方，那我通常会配成绿精灵跟绿巨人两个比例。为什么呢？因为绿精灵我通常都会称之为它为低比例的一个部分，我们呢会使用一样一模一样的精油配方。首先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茶树，我们下一集会介绍，第二个就是真正薰衣草精油，第三个就是胡椒薄荷。我们会将这三支精油呢1:1:1的比例直接添加在我们的精油瓶里面，并且稀释到 5% 左右。我们这边给大家一个简历的配方，使用胡椒薄荷 3D， 真正薰衣草 3D， 还有茶树 3D 或 4D 都可以，这样总共加起来就是 10D。 那 10D 的精油大概就是 0.5 毫升，那 0.5 毫升以后加到10毫升的植物油里面，就可以简单的混合成一罐好用的绿精灵配方。这样的 5% 市场安全性是相当高，这里面的精油也都是属于安全性很高的精油，所以你在日常头点不舒服，有点胀痛，有点痒，被蚊子叮等等，都是非常非常好用的。那另外什么叫绿巨人呢？是因为啊，你可以把这样的配方整个提高浓度到 20% 左右，以10毫升的瓶子来说，你可以使用40滴的精油，所以你就可以滴大概13滴的胡椒薄荷，13滴的真正薰衣草，13滴到14滴的茶树精油。那这样的比例呢，配起来大概是40滴精油，大概是2毫升的纯精油，这时候搭配8毫升的植物油混合在一起，你就可以得到一个20%左右的浓度，我们就称之为它叫绿巨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浓度比较高嘛，所以像绿巨人都是用绿色的植物。那这时候呢，它的好处是什么？第一个，它浓度高，所以它不是用给你日常使用。但是到了夏天，大家是不是很常出去露营啊？那这时候你可能会被路边的那个野外的蚊子咬啊，或者是甚至有些小朋友很容易皮肤痒、皮肤过敏、晕车等等。这时候你就可以拿出这只绿巨人去滚它的肚子，滚它的一些穴位，或者是帮它擦抹在这个被蚊虫或者叶片割到的这个地方，有时候会一些泛红痒。那这时候呢，高浓度的情况下，我们在临时的紧急的情况下使用，就可以很快的帮助我们止痒，并且避免小朋友会把它抓到就是流汤流血，甚至有些小朋友可能会抓到变成是那个蜂窝性组织炎等等的哦。所以呢，这边的话其实呢，紧急的情况下使用高浓度事实上也是可以的，不过我们并不会日常都使用这样的高浓度，日常就会建议大家使用刚刚 5% 左右的绿精灵配方。那胡椒薄荷本身呢，在台湾是非常好种植的，所以其实很多人家里院子，我相信你们都有种胡椒薄荷。它喜欢温暖潮湿的温度，30几到40度的温度它都是可以承受的。不过呢，温度如果低于20度左右，它事实上就不太喜欢。它的主要产地都是来自于欧洲，由19世纪的时候引入了美国，后来传到澳大利亚、印度、中国、日本、朝鲜等等地方。目前呢，主要是在美国跟印度为主要的最大的一个生产国家。那传说中呢，这个薄荷啊，它的原名是来自于这个希腊神话，是冥王海蒂斯爱上了这个很漂亮的一个精灵叫曼茜。那这个冥王的老婆就非常非常 不爽啊，毕竟谁喜欢自己的老公有小三啊，所以呢，他为了使这个冥王可以忘记这只漂亮的精灵，他就把它变成一只小草，让它可以在路边被别人随便践踏。那这个冥王呢，看到以后呢，让这个小草呢转变成带有自然漂亮的香气，而且是属于你越采，它就越散发出那个清新宜人的味道，来让大家喜欢。所以慢慢呢，大家就称呼这种草呢叫做曼茜薄荷的英文。那慢慢呢，这个字也变成英文里面的心理跟智力的一个概念，那它也意味着薄荷跟心智之间的一个连结。那这个故事是不是非常非常浪漫呢？不过它也描述了几个事情，大家可以发现的确哦，像薄荷、胡椒薄荷这样的植物是非常容易出现在路边的杂草堆当中，它可能看起来不起眼，但它的功效却是非常好用。因为也是因为它生活在杂草堆当中，像这样的植物它的同类比例就会比较高一点点，因为它要做一些强力抗菌的动作，但是它的草本香气又很容易让它让人感觉很舒服，所以会非常受到大家的喜欢。所以呢，不要小看路边的杂草，它可能其实是可爱的小精灵。所以我们刚刚提供给大家的绿精灵配方就来自于胡椒薄荷的这个故事。那当然呢，你说它跟心灵智力的一些关联，我认为是因为它有非常高比例的酮类还有单铁醇，那带来清凉的味道，使用在头部的时候可以带给人清新提神的一个概念，所以在白天使用是非常适合的。那有空的时候大家也可以研究看看，将胡椒薄荷搭配其他的配方，其实有时候也可以操作出一个海岛、海洋、海风的味道。这就是我们今天关于胡椒薄荷的相关介绍，大家有任何相关的问题都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分享给你身边的好朋友。如果你身边有人非常喜欢使用各式各样的那个薄荷醇的一些滚珠瓶的时候，也要赶快把这一集传给他，告诉他怎样安全的使用胡椒薄荷，才能让自己健康而不会被受伤害。那我是佑文，希望你喜欢我们今天节目，我们下次再见，拜拜。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想了解更多的芳香知识，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到我们的粉丝团或者是 IG 跟我们互动。最后一定要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